台湾国防部所新成立的全民防卫动员署于今年1月1日正式运作，首任署长由国防部资源规划司长白杰龙出任，其核心任务为强化后备战力。全动署前身为国防部辖下的全民防卫动员室，正式升格后编制从原本的30人提高至150人，将积极投入后备战力的改革，以统筹全民的力量来支援台湾的军事作战及灾害防救任务。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30日在全动署揭牌典礼上致辞表示，随着科技进步，面对战争形态的改变以及非传统威胁，守护国家安全不仅是台湾军队的任务，也是全民要共同承担的责任。只有建立全民防卫的观念，才能打造最坚实的国防，让世界看见台湾会坚守不畏战、不求战原则，守护国家的决心。蔡英文说，全动署身负三大任务：
第一，持续精进教招训练，提升后备部队的战力。明年开始，教招训练将由5到7天试行改为每次14天，并且增加训练行军、宿营、战伤急救等科目。第二，建立跨部会合作机制，确实整合全民总力，各地的人力物力动员、战略物资储备是防卫固守的关键。第三，适时修订动员计划，让各项计划更为周延。目前全动署根据动员纲领已经依分类计划跟执行主管机关召开跨部会研讨会议，拟定动员计划。
位于台北的国家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全动署肩负物力动员和军事动员的两大任务。改制前，物力动员是全动室的职责，军事动员则属于后备指挥部范畴，现在两大业务合并，交由全动署统筹。朱子莹分析，依照全动署的规划，物力动员应优先于军事动员，因为战事爆发前，平时就应详尽落实各种民间调查与统计，也就是政府一再强调的全民总力。苏子云说，
分级之后在政府一起全民总力的动员，我觉得是有帮助的。他们要做的统计跟调查资料其实蛮多的，像说加油站全国有2900多个，就是在经济部人员署那边在统计嘛，接着他拿到这个资料，他可能要变成各作战区的兵要调查。
苏子云表示，全台湾各加油站的地理位置与分布空间等资料都要汇整交由各作战区运用，以便用于暂时的紧急油料补给。这些都是繁复细琐的资讯，但却不能轻忽的工作。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亚太事务英语学程兼任助理教授林以佑也说，全动署的调查内容包罗万象，比如全国适合储藏粮食物资的地点、伤患临时救治的地点，甚至是大量尸体放置的地点。简言之，全动署将积极从事国内基础建设及国内物资的具体调查，比暂时的军事动员来得更重要。此外，全动署也要积极提升后备军人的训练内容。林以佑指出，台湾今年将后备军力的教招提高到每次14天，并增加行军宿营、战伤急救和实弹射击的训练。这些科目虽然能提升战力，但若真的开战，这种训练下的后备战力只能补充地面作战的步枪兵。然而，这并不符合现代战争的逻辑，更不符合台海战争的假定。林以佑分析，台海一旦进入地面作战，就代表中国解放军已经成功跨海登陆台湾滩岸，也代表台湾的海空军可能已经落败。此时后备军人一人一把步枪，有可能扭转战情、逆转胜吗？林以佑告诉美国之音，
承认各单位对于我们后备动员资源盘点，或者是在后备的整合上面与其他部会整合上面，绝对是有它的帮助。但是要去注意到的就是说，它的训练内容、动员来的人，他在从事任务的时候是不是符合现代战争，这是一个要思考的。
台湾由征兵制转型为专业的募兵制后，根据国防部的统计，截至2019年，列管后备军人达230万多人，其中退伍8年内的精壮人力约有77万多人。不过，百万雄兵的战力因教招制度未严格落实，常年遭美国批评为虚有其表，甚至无效战力，并立法严厉协助台湾提升整体战力，尤其是后备军力。美国早在通过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时，就已责成美国国防部长与国务卿向美国国会提交台湾后备战力的总体评估报告。而刚通过不久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更明确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今年2月15日前 向国会相应的委员会进一步提交关于加强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湾合作的可行性与适当性报告。此外，美国跨党派参议员去年七月联署提出台湾伙伴关系法草案，也倡议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湾军方建立伙伴关系，组建一个在危机发生时能够快速部署且整合良好的国防力量。领衔提出此草案的参议员分别为民主党籍的达克沃斯与共和党籍的柯宁，两人去年都曾出访过台湾。达克沃斯去年七月曾表示，美国国民警卫队在美国社区安全上发挥出色贡献，非常适合在应急、网络防御、教育、文化交流及顾问计划等面向与台湾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柯宁当时也指出，台湾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这项立法将有助于确保国民警卫队准备好在台湾的自主地位受到威胁时采取行动支持台湾。美国国民警卫队为美军现役部队的预备役部队，包括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和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总员额近50万人。一旦美国进入战争或紧急状态，他们将被征召以补充常规军的兵力。分析人士研判，后备战力是美国近期涉台法案的关注焦点，可能成为美台军事合作的下一个重点。而台湾新成立的全动署也渴望在与美国国民警卫队交流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全动署署长白杰龙上周接受媒体联访表示，美国的强项是有实战经验，其国民警卫队部队也会从事境外作战，台湾会秉持国情特性和美国充分交换意见。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余建峰去年十月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时也公开表示，盼在成立全动署后可与美国国民警卫队单位互访，建立常态交流。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苏子云表示，美国国民警卫队的教官未来可能现身台湾接训后备部队的单位，包括后备旅或新训旅等，直接观察其操练方法并提出改善建议。苏子云说，
毕竟现役部队都有一些类似军事顾问的人员在帮助台湾改良现役部队的作战准则等等的，所以国民兵这种后备的体系来看，就是敏感度更低，我想这个可能性就很高。
苏子云认为，全动署跟美国国民警卫队的交流不应仅限于战法或战技的层面，后备部队管理制度的改革才是对台湾最有帮助的。台湾应向美国学习如何处理平民与军人的身份转换，让后备军人接顾军事与民间的专长，这才是政策管理的核心。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台湾后备指挥部过去就曾与美国国民警卫队交流过，只是不如美台现役部队间的往来密切。美台现在都有心推动国民警卫队与全动署的定期交流，双方军事交流渴望再上一层楼。接种认为，美国国民警卫队近年都远赴海外参与军事任务，若台湾后备部队能增加与国民警卫队的交流，将可强化台湾后备军人的训练与战术。接种说，
既然是现在由全动署来负责后备军人的管装编训嘛，那美国的国民兵算是他整个庞大的也是后备力量的一环，所以也许就是这两边针对后备军人的一些训练等等相关部队的一些战术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实际在战地的经验，可能去做一些交流。现在看起来可能是这样。
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